诺亚方舟第二部分，他们坐在黑暗中，而且还喜欢坐在黑暗中。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九到二十节这样说道：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从古至今，人类要为了以扫的一碗红豆汤就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已经不足为奇。学术界很多人现在已经承认了上帝话语的可信性，但是因为要害怕失去他们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名誉，特别是那些从事和科学有关的职业的人们，害怕失去这些。他们有巨大的投资，他们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和物力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上，他们的事业，他们的名誉，他们所宠爱的罪等等。在神说人说当中数次引用了一个采访，已经充分地描述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来看看，归回创世纪是生物调研研究所的一个出版物，他采访了由林奇堡领袖 George Keller 带领的一个分子生物学家。该生物学家说道，他不愿意被透露姓名的理由就是说涉及到了疾病遗传学的控制。当你在这个学科当中你听或者听这一段内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的匿名原因很明显，字母 G 代表记者，字母 J 代表该生物学家。 G 问道，你相信进化学说吗？杰回答说，乔治，在我的专业领域没有人相信进化学说，这种学说是由所谓的天才当中的天才发明的，并且这种信息根本就不能够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出来，纸和笔是不能用来写书的。如果知道我们的实情，你就会发现那简直可笑之极。记者问道，你曾经在任何一个公共的演讲或者公共的论文当中陈述过这个观点吗？这个生物学家回答说，从来没有，我所陈述的就只能是支持进化论。作为一个分子生物学家，我必须要一直疯狂地坚持这两点。第一，当你发现事实真相的时候，你就真的会相信进化论简直是疯子的言论。第二，如果你要是表示自己不相信进化论，那也就是疯子，因为所有的政府的工作、研究的补助基金、论文、大学的演讲，那所有这些都要被停止。那这样的话我就会失业，那我即使是说求别人，我也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记者这样评论到说，哇，我很不想这样说，但是这从理智上听起来好像不太诚实。这个生物学家 J 回答说，我很荣幸我能够在遗传学领域做一些研究，我们也能够找到很多治疗疾病的方法，但是呢，我们在这与此同时也不能不像一个客厅里的大象一样活着。记者 G 问道说，什么大象？生物学家 J 回答说，它就是叫做创新设计，就像一头生活在客厅里的大象，它来回的转，它占用了客厅里的大部分空间，大声地吹着喇叭，撞墙，打翻一切的东西，吃一吨的干草，听起来就像一头象。那我们这些人还必须发誓说，这客厅里根本没有象。引用结束。人们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拒绝真理，其结果就是最终拒绝了他们的救赎。一个公司的管理者向我谈论过上帝的话语，他其实从来不读圣经，因为他的老岳母不能忍受这个。另外一个人的理由是说，他知道他的朋友们不会相信，也不会选择过异人的生活。这样的话，这些理由的清单要是列出来会很长，但实际上这个清单也会很短，那就是来自外界的压力阻碍了你得着生命，而且是阻碍了你得着更丰盛的生命。你准备好了将你的生命完全降服在耶稣基督里面吗？今天就是救恩临到你的一天，点击进入 Further with Jesus 了解承受神国的介绍，现在 就开始今天的课题。神说，在创世纪第七章第一到二十四节，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时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可以留种活在地上，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四十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诺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诺亚整六百岁，诺亚就同他的妻和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洁净的畜类和不洁净的畜类飞鸟并地上一切的昆虫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诺亚那里进入方舟，正如神所吩咐诺亚的。过了七天，洪水泛滥在地上，诺亚六百岁，二月十七日那一天，大渊的源泉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四十昼夜降大雨在地上。正当那日，诺亚和他的三个儿子闪、韩、雅弗，并诺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妇都进入方舟，他们和百兽各从其类，一切牲畜各从其类，一切禽鸟各从其类，都进入方舟。凡有血气、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一对的到诺亚那里进入方舟。凡有血气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诺亚的，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洪水泛滥在地上四十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水势比山高过五十肘，山岭都淹没了。凡在地上有血气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凡在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灭除了，只留下诺亚和那些同在方舟里的。水势浩大，在地上共一百五十天。人说，可笑，充其量圣经上记载的某个人把某一个区域的一场洪水给夸张了。现在开始今天的录音。不幸的大厦要完全拒绝历史事实，而这点确实也是被证明了的。在神说人说里面472个主题研究，从多方面来支持和证明了上帝话语的完全正确性。这些主题的文章以音频和书面的形式存档在这个网站上，文章的数目在每一个星期四的晚上以上帝的旨意增加一个，圣经被一次一次一次又一次的证明了。现在让怀疑者们竭尽全力来反对圣经里的东西是真理吧，我们随时恭候。历史事实被否认，不信者们否认地球、宇宙、亚当、夏娃等等被创造的事实，他们把诺亚和全球性的洪水这一事实抛之脑后，他们拒绝接受历史事实，是为了安置他们的所谓红衣主教的军变说教义。该教义最基本的意思就是说，是否认过去和地质变化当中所发生的那些大事，比如说以统一的重复发生的事情。因为他们拒绝创造论，他们知道被创造出以后五秒钟的亚当，按照这个知识，他们就假设亚当被创造出来之前的历史，而那段历史其实就不存在。他们定睛在地球和地球的生态系统上，定睛在太阳、月亮和行星这上面来假设这历史，而这历史根本就不存在，他们的主张分崩离析。第二，在诺亚洪水的日子，全球性的洪破坏已经发生，即便是那些热心的怀疑者也不能把当时情况认为是统一的地质环境。 进化论者们他们提供的所谓几十亿年的历史的主旨，就是建立在他们军变说的基础上的。他们对历史的假设以及对这种假设的忠贞不移，实际上充满了悲哀。第二十个主题是关于圣经当中诺亚方舟以及全球性洪水的记录，这个主题的信息也是以很快的速度来增加到我们的网站上的。这些发现让科学界的很多团体觉得很迷惑，觉得这些解释好像不是很合理。在这种怀疑的情况下，圣经的真理和公义也永远不会临到他们。这些更新是最近的研究结果，这些研究的结果跟科学家关于特大洪水的报告有关，怀疑者们却竭尽所能地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解释这种信件，企图避开显而易见的事实。下面这段话摘自于2007年7月21日的科学新闻，题目是《岛屿的诞生：不列颠洪水割断欧洲》。百万年前，当冰河世纪结束的时候，很多人口来自欧洲北部巨大的冰川湖，这一片广阔的山脉把现在的英格兰和大陆连接了起来。科学家们曾经赞同的大洪水造成的最大结果之一，就是形成了今天的不列颠岛。声波定位研究当中发现，在英格兰南部发现一个水下100公里长的山谷，科学家们称为北普雷欧谷。这个山谷当中有一层约为50米厚的沉淀物。古普塔说，在这个山谷当中，大的平顶的岛都呈流线形，这说明它们是被大量的水长时间的对流雕刻成型的。而这个地方曾经却是陆地，在岩床上有很大的河槽，有一些至少都有100米宽，会有15千米长。它弯曲俯依的山谷地形而定，从这些特征上就可以看出，这实际上是由巨大的洪水冲刷而造成的。古普塔说，从山谷的岛屿当中可以看出，洪水当时的深度大约有20米深。考虑到这座水下山谷的宽度，这种流动性的冲刷每秒钟可以带走100万立方米的泥土，而这种冲刷大约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古普塔还补充道说，菲利普·吉伯尔是英国剑桥大学的一位地质学家，他说洪水的本质是冲刷，在冰河世纪末期已经在美国西北部已经完成了这种冲刷的任务。引用结束。请记住，军变说的这种假设会变成一个错误的无底洞。为了证实全球的洪水，下面这段话摘自于《神说人说》名为《诺亚方舟：事实还是小说》更新版的文章。根据《发现》杂志1999年1月份报道的一篇名为《差不多40昼夜》的文章记载，一场罕见的大洪水确实发生在诺亚时代。我引用了以下的内容：大概7500年前，注意在这里他们实际上增加了3000年，一场大洪水以每天10立方英里的速度从地中海注入到黑海，这个速度是尼亚加拉大瀑布水流速度的13倍，也就是说这个淡水湖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内陆的咸水湖。证据已经在过去的5年当中慢慢的收集起来。1993年哥伦比亚大学拉蒙特多尔地球天文台的 William Ryan 和 Walter Pittman 在黑海的海底挖掘出了沉淀物的核心，沉淀物的样本显示海的外部边缘是陆地，而且大小是目前的1/3。此外，整个海底是有一层薄薄的均匀的沉淀层，只有在洪水期间才可能形成这样的海底。过去的几年，当研究者们在附近几个新的地方收集到沉淀物的样本时，证据就越来越清晰明朗了。如果那个时候有洪水，那么这场洪水就是全球性的， Ryan 这样说。所以我们必须找出黑海曾经是很小这样的特征，而这样的证据来说明新的样本却符合整个事实的要求。在 Smithsonian 的刊物由 James Trefoil 写的标题为《洪水的证据》这篇文章里面，他报道了哥伦比亚 大学地质学家 Ryan 和 Pittman 的调查。这报道当中宣称说，史前的时候海岸线比现在低400英尺，美国东部海岸线比现在要多75到150米。那时候曼哈顿和巴尔的摩这些地方实际上都是内陆城市。当然，上帝打开天上的窗户，降雨40昼夜的时候，结果就导致了大气结构的变化。 Ryan 和 Pittman 从黑海地区带回来的核心样本使他们相信，在诺亚时代确实有一场大洪水，尽管他们并没有把这个结果公布于世。下面的这段话仍然摘自于 Smithsonian 杂志。就是这件事让 Ryan 和 Pittman 相信了创世纪关于大洪水的记录，咸水的注入加深了海峡，造就了一个是尼亚加拉大瀑布容量200倍的地方。任何到过雾中少女的尼亚加拉大瀑布旅游过的人都会对这个力量有一个感性的概念。仅仅一天的时间就有足量的水注入到海峡里，覆盖了曼哈顿，水的深度至少是世贸中心大厦的两倍高，水的轰鸣声至少在100米之外就都可以听得见。引用结束。以下信息摘自于2007年11月的《发现》杂志。文章的标题是《一颗彗星引起了大洪水吗》？这个故事回顾了洛萨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 Bruce Mass 这位环境考古学家的发现。 Mass 觉得说，他已经找到了数千年前一颗巨大的彗星撞击了印度洋，几乎造成了这个星球上所有生物毁灭的证据。更有甚者，他试图自圆其说，他觉得说大灾难的线索全部都被隐藏了，于是在全世界文化被创造的故事要嵌入其中。他的假设基于对大量童话故事的重新解释，提出说关于行星如何带来影响的很多问题。科学家们知道的这类撞击基础是对世界或者火山口的一些有限的调研。地球上仅仅有185个陨石坑被确认，其中大部分都在干旱的内陆地区。地球 70% 的面积是被水覆盖，无法检测。地球上陆地上这些陨石坑当中大部分已经被确认是最近才形成的。于是地球成为更多的流星和彗星的目标，比科学家们预测的多，这点是十分可能的。当我们不得不认真研究夏威夷口述历史学家当中关于他们的贝利女神以及他们可能揭示熔岩流碰巧地破坏了人类居住地还造成了一大片新陆地这类事情的时候， Mass 的顿悟就来了。他分析说，尽管这类故事常常被夸张地提到，但其中许多还是事实。他通过碳14时期来测定熔岩流的日期，这些日期也包括了夏威夷皇室族谱当中记录的日期。然用它来反复的检查和试验它的假设，结果是有几个熔岩流与口述历史学家们所说的相匹配，其他的却只是有一些类似的线索而已。 Mass 的主要观点是说，大约在5000年前有一颗3英里宽的岩冰球在太阳周围来回摇摆，之后就狠狠地撞击到了马达加斯加海岸。接踵而来的巨变带来了一系列600英尺高的海啸，从而彻底地冲击了地球的海岸线，在大气当中注入了过热的水蒸气以及浮质微粒。随着地球时间的推移，热气的注入迫使这个潮气急流退去，于是就产生了巨大的飓风。这个飓风在击打着这个星球的另外一边，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所排出的物质进入大气层，于是整个世界骤然陷入到极大的黑暗当中。就像大家被告知的那样，世界 80% 的人口在这种情况下就被毁灭了。这件事情在世界历史上成为一件致命的事件。引用结束。我们要说 Mass 已经很接近了，但是他还是缺乏 正确的推测。Mass 所引入的最大的毁灭发生在二叠纪的末期，那个时候 70% 的陆地物种和 95% 的海洋物种被灭绝。他们为了坚持反对真理 而不惜拒绝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细细想一想，这些能够证明圣经关于诺亚方舟记载的地质学事实。第一，世界上所有的山脉在古代曾经一度被海洋覆盖，因为岩石沉积物和海洋化石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第二，地球的地壳是由沉积岩组成，而这些沉积岩几乎都是在水下形成的。第三，所有的沉积物看起来都是迅速形成的，也可以说它们是一场灾难的后果。神说，诺亚方舟的事实。人说，可笑，最多圣经上记载的是某个人把某一个地区的一场洪水，而且把它夸大了。现在你有了录音。